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仆人的仆人。
耶稣到耶路撒冷和门徒过他最后的逾越节，他们原是住宿在两公里半外的伯大尼村，就这样天天往返于两地之间。那时是春天，以色列庆祝这最大的节日除酵节，从犹太历元月十四号到二十一号，共七八天，家中不可有发酵的食物。逾越节是十四号晚饭时吃当天宰杀的羔羊。
约翰，彼得，
我在这里，夫子。
今晚该吃逾越节的羔羊，去耶路撒冷给我们准备吧。
在什么地方准备呢，夫子？
你们一进城会遇见一个拿水瓶的人，你们跟着他进他所进的房子，对那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和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看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房，你们就在那里预备。
是，老师，我们去预备。
老师可领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来。
为了出卖耶稣，犹大已经跟大祭司会面两次了，保证尽早交出耶稣，而且可能就在当晚。因为耶稣常喜欢安静地在克西马尼园祷告。
天那么黑，我们的人怎么能够认得出他来呢？
我带路，我跟谁亲嘴，你们就抓住谁。
哎，尤大兄，你终于回来了，你去什么地方了？约翰跟我在这里准备相当久了。
哦，你问我，我去城里办了一点急事。
什么急事嘛？
也不算什么大的急事了，其实只是跟朋友交谈。我知道你们各位会预备一切的。对了，今天晚上的席位次序安排好了没有？
就我所知啊，约翰要坐夫子右边的座位。
啊？我想约翰简直太……你听见了没有？他妈还要求夫子叫他两个宝贝儿子坐在耶稣王座的左边跟右边呢，太不像话了。
这个我知道，做妈妈的都是这个样子的嘛。
但我相信呢，那是他儿子叫他去要求的。我告诉你，我今天晚上要坐在耶稣左边。不管怎么说，我是经管财务的负责人了，别忘了这一点呢。
我也是想，我提早来做了这些准备工作。我也应该，
但我不相信啊，夫子会叫两个渔夫坐在他左右。请原谅我心直口快啊，彼得，我说这话没恶意啊。我知道你彼得老兄很爱耶稣。
我敢说，我比你们更爱夫子。
爱是很难衡量的，可是本领跟才干就可衡量了，对吧？ 看，老师他们来了。
哎，哎，晚饭全准备好了。
那大家就坐吧。
为什么没有人说句话呢？夫子也不说话了。
我知道了，宴会上该有个仆人给大家洗脚，今天这里没有仆人。
那谁给我们洗脚啊？
反正不是我，
也不是我。我看大家都有同感。
哎，耶稣好像很难过的样子，他没有生气，只是不高兴。哎，他站起来了，脱去了外衣，又倒水在盆里。哎，哎，还束上了毛巾。哎呀，马太，我好难为情啊，耶稣竟然在做仆人的事了。
犹大，我给你洗脚。
夫子，你给我洗脚？
是，犹大。
耶稣洗犹大脚的时候，犹大暗自思想道：
啊，他真的洗我的脚，而我却准备要出卖他。真想不到，他还是爱我。我该认罪，求他饶恕。不行，来不及了。我已答应。他既做仆人的事，就永不会做王了。一不做，二不休。今晚用亲吻出卖他。
一向热诚而心直口快的彼得，望着耶稣洗众门徒的脚，他想，大家怎么会一言不发地任由耶稣洗，让老师做仆人，门徒才该做这件事呢？一会儿，耶稣到他面前了。
夫子，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
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将来必会明白。
不，您绝不可洗我的脚。
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分了。
那么，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
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但并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这句话表示他已经知道谁要出卖他了。他洗完众人脚，就穿上外衣，又坐席。
我向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主，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我所做的去做。我实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差人也不能大过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
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除犹大之外，其他门徒心中都大受教训和感动，不再自私，不再争夺高位，他们看到谦卑的最佳典范，看到上帝圣子亲自做仆人的仆人。
最卑微的奴仆。大家好，我是琼尼。施洗约翰有一次说，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他的能力远远超过我，就是我给他脱鞋也不配。那一位说的就是耶稣。 没错，他的确是讲到拖鞋，因为在那个年代，大家知道，有钱人家都有许多奴仆，负责做不同的家务，甚至有一个奴仆专门为客人解鞋带、脱鞋，并把鞋放好。我认为，当施洗约翰说他没有资格为耶稣脱鞋时，其实是将自己放在最卑微的奴仆的行列之中。约翰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家中一位老资格的仆人，相反的，而是一个最卑微的奴仆。事实上，为客人脱鞋的就是家中最卑微的奴仆了。提到谦卑，我很欣赏耶稣一直持有的谦卑态度。在马可家楼上，耶稣就是这样做的。他不仅给门徒解鞋带、脱鞋，把那西鞋放好，甚至更进一步的为门徒们洗他们的脏脚。要知道，那可是家中最最低下的奴仆该做的事情。这似乎使施洗约翰的话如此具有讽刺意味。他说他的救主比他更重要，更有力量。当他谈到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时，当他说救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重要性远远超越自己时，难道是像耶稣那样放下身段去洗门徒的脏脚吗？事实上，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当他像一个最卑微的奴仆在洗门徒的脚时，就向我们显示出了谦卑服侍的力量。一个卑微奴仆的工作是那些最低阶层的工作。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至四节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奴仆的职责，因为那里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然，你会有一双肮脏的脚，因为你和这肮脏的世界有接触，你一路上会沾染到世间的问题，你的脚需要洗干净。有哪个人没有肮脏的脚呢？你的工作就是要顾及到别人，要为别人的好处着想，要去寻找那些脚脏的人。这些人需要有人来照顾，需要有人来帮他除去在肮脏世界中所沾染的灰尘，他们需要一位有仆人心态的朋友来帮助他们，抚慰他们，向他们伸出援手。他们需要一位肯谦卑自己来满足他们需要的朋友。愿神祝福你。
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给门徒上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功课。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什么是爱到底呢？耶稣起来脱了外衣，拿一条手巾束好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为门徒洗脚，给门徒示范。彼得最初不明白耶稣的意思，因此不肯让耶稣替他洗脚。但是后来他们明白了，还劝人以谦卑束腰，彼此的顺服。所谓束腰，就是主动的约束自我，也就是运用个人宝贵的自由去选择服侍别人，主动约束自己的自尊心，彼此的顺服，谦卑自己。 为人洗脚，必须先要弯腰，就是自我的谦卑。其实只有主有资格降卑，因他本来是尊贵的，而我们本来就是卑微的人，一无所有，犯罪，只不过在主的恩典中领受了许多，因此必须时时地学习主耶稣的样式，谦卑自己，不以自己的有来衡量别人的无。替人洗脚是用神的真理来洁净别人的软弱，又用饶恕来擦洗干净。能够自我谦卑的人，深深地知道自己原来也是软弱需要洗脚的人，所以替人洗的时候就能够爱心与真理并用，也不会采取优越感的姿态来指责或者是论断人，也不会因为害怕而规避真理的效益，他还是能够以饶恕去埋葬别人的过失。我们若要爱到底，那么就要事事彼此顺服，时时彼此的饶恕，学习耶稣的谦卑，真正的爱。
时常有朋友来到田纳西州观光旅游的时候，他们都会特别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拜访我们。今天来到电台的是十姐妹，十姐妹是美国宣教士的秘书，所以我想针对这一段做秘书的经验和体会来跟十姐妹做一个访谈。十姐妹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十姐妹，一般中国人是比较少有机会接触到宣教士的，那么您怎么会成为宣教士的秘书的呢？
这完全是个意外。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在一个报章的小小的分类广告里面看到说有一个美籍传道人要征求英文秘书，我就去应征了，然后得到录取。
是的，您为几位宣教士做过秘书？
前后两位。
为他们做秘书大概做了多久？
其实时间不长，前后加起来总共才15个月，但是因为这15个月让我真的是完全的改变，就是从一个非基督徒变为基督徒，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也是一个蒙福的改变。
是的，好不好请您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做宣教士的这个秘书具体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我在做秘书之前完全不了解，但是去了以后我想主要的是做一些文字翻译的工作。当时这个在台湾的教会每一个礼拜出一个篇章叫做交谊通讯，那这个原稿是英文，我需要把它翻成中文。那此外我工作的第一位传教士他还有那个函授课程，一些函授的学生有一些问题，我大部分可以用中文跟他来表达，因为他的中文很好，然后他的回答通常是英文，我就把它再翻成中文，所以函授的课程。还有他还做一些福音广播的工作啊，然后跟教会的社区他有一些合作，那些人当然就是本地人，所以我在居间做一点翻译这样子。
身为秘书，您在宣教士的身边，相信您对宣教士的工作有近距离的观察，对宣教士的认识自然比较深入。如果今天有人问您什么是宣教士，您在台湾看到的宣教士他们都在做些什么？
我当时的工作环境非常特别，它不是一个办公室， 我的工作环境就是那位宣教士的家、
嗯、
就当时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位秘书，他是处理一些事务上的工作、
嗯、
我们的两张办公桌就在他家的大客厅里面、
嗯、
所以我可以非常近距离的观察这位宣教士的为人。他除了是位宣教士，他是位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
嗯、
邻居，社区的工作者，教会的同工。我从各种层面观察他，我发觉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真诚，有爱心，很棒，品格非常棒的人。我想我是从对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认识，让我对基督教的信仰有了一种好奇。
您为两位宣教士做过秘书，好不好请您介绍这两位宣教士和他们的家庭。
第一位，他的中文名字叫苏以诺，他当时在台湾担任宣教士，我也知道他们的生活都还蛮清苦的。那我就很讶异说，一个当时我们台湾觉得美国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他们居然愿意到这个相对落后许多的国家来从事服事的工作，那这点真的让我非常感佩。第二位是谢德华弟兄，他那时候很年轻，他真的是只大我五岁，像个大哥哥一样。那他的妻子艾伦姊妹也是对我非常的好，就像就我自己本身没有姐姐，虽然有哥哥，但是他们都有的在国外干嘛不在身边，我觉得他们真的对我几乎比自己的亲生的哥哥还要来的关心。很多小地方只要我讲了，他们就说好像不知不觉就来帮助我， 我真的是非常感动、
嗯、
我对他们两个人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跟照顾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这样子。
是是、嗯、好不好请您介绍您认识的这两位宣教士，您跟他们除了工作上的关系，他们对您的影响有哪些？
我看到他们的生活，它是全面性的呈现在我面前，他们完全融入当地的生活，跟当地的人非常有爱心的互动，这真的是深深的感动到我、
嗯、
我想是他们的人格的号召让我对这个信仰有真的有好奇，也愿意追求。那很难得的是他们其实也不像我想象中的传教士不断的给我各式各样的一种传扬的福音。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的第一个传教士告诉我，我的生命，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我的见证，他希望从他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信仰、
嗯、
那我觉得这个让我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哎呀电线杆上贴了一大堆什么什么天国境啦、
嗯、
或者说你一定要信耶稣啊，不信的话你就会下地狱啊，让人家觉得有点害怕的这种说法。我觉得他们就从生活中见证了基督的信仰，活出了基督的生命，是完全是这一点来。假如我没有这样一段的工作经验，我觉得我很难，因为周遭的基督徒一方面我接触的不多，再方面好像也没有让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的特质的展现。
是的。最后您在考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您做出这个重要的决定啊，是为什么？
其实我当时去工作的时候，我心里告诉自己，我绝对不会成为基督徒啊，我绝对不可能，像我这样子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基督徒。但是我真的从他们生活中让我看到他们的喜乐平安等等之类，我就对这样的信仰我就产生了好奇，感情上我有向往，理智上我也愿意，就开始愿意追求。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位宣教师为了让我对工作上能够更熟练更有帮助，他就让我跟一位美籍的老姊妹每个礼拜有三次的早上去研读新约、
嗯、
我就等于是逐字就这样子去认识新约。我想我的信仰的那个种子是这样子开始埋下的。他们两位不会一直的这样子来传扬吗？在我面前，我倒是跟其他教会里面的中国基督徒自认为口才不错，常常舌战群雄，但是他们两位不太这样。我还记得当时第一位苏以诺弟兄在 interview 我的时候，我根本就跟他说，我不觉得 God is love。我非常强烈的表，我觉得人世间有这么多的苦难等等，我说假如 God is love 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哦，他那时候就在 interview 当中，我们就超过一般他给每一个 interviewee 的那个时间。那我那时候回去我想绝对不可能上榜， 就他居然录取了我，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当然也跟我讲了一点理由，我想他大概觉得有点挑战吧。那谢弟兄我也是，他每次碰到我很尖锐的问题，他也不正面的回答我。倒是到后来我观察了，在那边生活久了以后，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要开布道大会，我自己主动跟苏弟兄说，哎，我今天想去听。哦，他喜出望外，那我就听了三天的布道，那就这样子观察看看。那我受浸其实是在一个为青少年安排的夏令营，在福隆海边。那时候我看到一群有很多育幼园的小朋友，尤其有一两位特别让我觉得感动，当然还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那些育幼园的小朋友他们都比我年轻，然后他们的家庭都很多变故，都住在育幼园。那有一位生长者总是满脸笑容，哎呀叫我死姐姐啊怎么样，然后旁边的一些其他的基督徒给我很多的启示跟启发。那当然是那天谢弟兄的讲道也特别感动我，刚好就旁边就是海边，我说我想受浸。回想这一段15个月的工作，我觉得是神的安排，如果不是透过这15个月的工作，我绝对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机会去深入观察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
师姐妹，我想最后问您一个问题，您是在宣教士的身边为他们工作，然后看到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的人格，而您在具体工作的时候，您可能要大量的翻译他们的教材，所以您对圣经这本书是有很多接触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您对圣经这本书的认识，为什么今天中国人需要读圣经呢？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我跟苏弟兄跟谢弟兄谈到圣经的时候，我认为不该这样不该那样的问题，他们每次都说圣经什么章节这么说，圣经什么章节那么说，我心里想，问题是我根本就不相信这本书说的，你怎么老是用这些话来说服我呢？可是当我变成基督徒以后，我慢慢研读着圣经，我发觉我居然也那么相信他。而且我还记得谢弟兄跟我说，耶稣这个人只有两种可能，一个真的就是他所宣称的那样，他是救世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生命之粮，他是活水，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是疯子，他是狂人。那你自己想想看，他是狂人还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人像他所宣称的。当然当我变成基督徒以后，我比较有定期的灵修，我就越来越相信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当你用头脑把圣经当作一本书去研究它的时候，跟你用心去感受它的时候，那个结果是全然不同的。我知道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是用我的头脑去研究它，我去分析它，我就觉得不仅可信，但是当你用你的心去感受它，去接受它的时候，它可以产生无比的力量。
师姐妹，您认为当一个人用心去读圣经，去感受圣经的教导之后，甚至愿意去遵循圣经的教导，您认为圣经可以给一个人还有他的家庭婚姻生活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
绝对是正面的影响。可能天天跟我在一起的人也许不觉得我有太大的改变，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缺失，但是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大学同学会，那大概是二十年的同学会，有个男同学告诉我说，你跟以前很不一样。那我说哪里不一样，他也说不出来，但我自己知道我以前是个非常有负面情绪的人，我现在还不是那么积极那么正面，可是我相信我离那一段时间，当我年轻的时候那么叛逆有负面情绪的人，我慢慢的是有改变，也跟我接触不是那么频繁很久没看到我的人，他们看得出我的改变。
是的今天非常感谢您来跟我们分享您做宣教士秘书的这个经历，还有您自己生命信仰上的改变。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位基督徒姐妹，她曾经为两位美国的宣教士担任过他们的秘书，长达大概将近2年左右。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
Arise, my soul, arise, shake off your guilty fears. The bleeding sacrifice in my behalf appears. Before the throne he stands, before the throne he stands. My name is written on.Ever lives above for me to intercede. His all-redeeming love, his precious blood to plead.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he gladly takes my
Hi, this is Charles Cottle, President of World Christian Broadcasting.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is series of programs on leadership.
听众朋友您好，
I've had the great privilege
我是查尔斯·考迪欧，世界基督徒广播公司总裁。感谢您收听这个有关领导人特质的专题节目。过去我曾经有多次的荣幸认识一些了不起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了总统、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公司总裁、大学校长、棒球经理、足球教练，这些人都有卓越的领导，然而他们身上和其领导方式所凸显的特色却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有的长得矮，有的长得高，有人外貌英俊，有人长相一般，有的口才好，有的不会说话，他们各不相同。然而我在他们身上观察到10个领导人的特质，每一位 都拥有其中的几项。感谢您给我这份殊荣，为您介绍这些领导人的特质。
Number seven, a leader doesn't rely on talent alone.
卓越领导人的第七个特质是他们不单单倚靠才华。现代社会过于重视才华，这么说不是因为才华没有价值，但是光靠才华，我们是不能够承受生命附带的所有挫折。在才华之上，锻炼扎实的工作道德，就好像火上加油，是极具爆炸性的。伟大的领导人都知道，人不能单靠才华。可是有一些看起来像领导的那些人，却误认为有才华就够了。人生的经历使得我深深的相信，才华再好，它是永远不增加也不减少的。而且，单靠才华的那些人，很快的到达顶峰，可是也会很快的消逝无踪。报纸喜欢登载五岁音乐神童的故事，可是您很少看到这些音乐神童后来成为莫扎特的报道。这个事实说明了，不论他的天赋如何，莫扎特在他的才华之外是不断的努力的，是努力使得他精益求精。从这个基础来看，莫扎特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也认识到一个事实，您我的才华越高，越可能过于倚靠它，而省略了日精月异的磨练。如果您是有这不好的倾向，一定得想出个长进之道，让上帝所赐的天赋能助您结出更大的成果。好的领导人会努力使今天比昨天好，会想办法使明天比今天更好。听众朋友，我希望您会成为一位卓越的领导人。谢谢您的收听。
在今天这个忙碌的社会里，很少有人能把大量的精力投注在家庭上。但是不管多忙，我们都不应该把跟孩子相处的时间牺牲掉。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也许有限，可是如果您能够事先好好的设计，这些时刻会变得特别的美好，会深深的刻印在他脑海中，跟着他长大。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住了一家五口人，父亲、母亲还有三个男孩。有一年暑假，他们打算从美国中部开车开到美国的西岸，然后沿着加州的海岸线露营。三个小孩都为这个雀跃不已，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计划细节。就在他们要出发之前，父亲的公司出了点状况，需要父亲留下来帮忙。父亲不希望他们取消这一个他们向往已久的旅行，坚持要他们还是照原定的计划出发。他保证他的心会跟他们长相左右。男孩跟母亲勉为其难地把行李放上车，非常沮丧地上路了。开了几天之后，他们开到了加州，在高速公路上，弟弟突然兴奋地大叫，路边那个人好像是爸爸。其他几个人定睛一看，可不是吗？ 站在路边，背着一个大背包，拇指竖起来，想要搭便车的那个人，真的就是爸爸。孩子们兴奋地尖叫，他们永远忘不掉那喜出望外的一刻。原来，父亲在完成公司的任务之后，算准他们的行程，坐飞机飞到附近的机场，然后刻意到路边等他们，给他们一个意外的惊喜。他大可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面看电视，或是跟朋友出去交际玩乐。但是这个爸爸一分钟都没有浪费，他用尽心思为他的家人缔造了一份美好的回忆。这个回忆会永远提醒他们的孩子父亲对他们的爱。您能不能够用点巧思带给您的孩子一份意外的惊喜呢？大惊喜比较困难，小惊喜就到处都是。比方说，在他的书包里放一张爱的小便条，或是在他的枕头底下放个小礼物，也可以在镜子上为他画一颗心，写几个字，或是准备一份童心洋溢的早餐。花一点时间，让别出心裁的惊喜在孩子脑中留下恒久窝心的回忆。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三年，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他的应许就是跟随者的保障，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永世和上帝在一起。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像法利赛人西门这样的犹太宗教领袖是很容易被激怒的，耶稣就常用比喻来教训他们。
讲话，对我们讲话，
对我们讲话，
耶稣对我们讲话。
从前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独自一个人站着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那样贪婪，不诚实，奸人之妻。我感谢你，我不像那边的那个税吏，
听来就像个法利赛人啊。
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都捐给你十分之一。那税吏站得远远的，却不敢仰面朝天，只垂着胸膛说，上帝啊，可怜我这罪人吧。
主啊，指给我们正确的路吧。
我告诉你们，在上帝面前做对了的是税吏，而不是法利赛人，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那自卑的必升为高。
请讲下去。
你们靠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应当趁上帝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上帝，上帝就必连续他，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
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加利利的乡下，向人们宣扬有关上帝国的好消息。一些妇女也和耶稣同行， 他们中间有一些人的病是被耶稣治好的。这时候，希律王安提帕把施洗约翰关进了监牢。约翰曾宣告上帝将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他还要求人们应当悔改，并且准备迎接弥赛亚的来临。在约翰的门徒到监牢探望他的时候，他们就把耶稣所行的一切事告诉了约翰。
当我们来到拿印城门时，一个出殡的行列从城里出来，死者是一位寡妇的独生子。耶稣看到那位寡妇时，心中充满了怜悯，他手扶棺木说道：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了起来，耶稣便把他交给了他的母亲。
约翰就打发他们回到耶稣那里，并且问：
你是约翰所说将要来的人吗？还是我们得等候别的什么人？
约翰的门徒离开监牢去找耶稣，他们看见耶稣医治病人，并且吩咐巫鬼从人的身上出来。
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打听，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得等候别人呢？
你去把昨天所闻的事告诉约翰，瞎子重见天日，瘸子可以行走，那些不怀疑我的人多么高兴啊。
耶稣所讲的那种幸福和喜乐，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得到。凡是相信又求告他的，他就白白地赐给他们。他应许凡饥饿的必得饱足，那哀哭的将变为欢笑，那虚心的将要承受上帝的国度。耶稣曾经多次证明，他不只是一位良善又仁慈的老师，他来世上是带着上帝的全能，并能赐给人新的生命。耶稣清楚地表明，借着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并且信他是为我们的罪而牺牲，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和上帝永远在一起。耶稣宣告说，他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后他要从死里复活。他这样做是要向世人证明他是神。耶稣说过，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仍然活着。
耶稣要赦免你的罪，并用爱与平安充满你的生命，他要赐给你一个比你现有的更加美妙的生命，一个充满着目标与意义的更丰盛的生命。然而要经历他的爱和赦免，又清楚地知道你将永生永世与上帝同在，你就必须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相信他是为你从罪中得到救赎而牺牲的。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个信心的祷告，那么耶稣就会随即进入你的生命。下面是一个建议的祷告。主耶稣，我需要你，感谢你为赎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腓立比书第二章。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佛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